係越嚟越濃烈啦。
感謝詩班的獻唱，讓我們感覺到聖誕的氣氛是越來越濃烈了。
今日我嘅講道題目就係聖誕帶嚟嘅應許。
今天正道的經文，正道的題目就是聖誕帶來的應許。
我哋開始前咧做個簡短禱告。
開始之前，讓我們做一個簡短的禱告。
親愛天父，多謝你係真係帶嚟呢個聖誕嘅信息。
亲爱的天父，真是感谢你带来这个圣诞的信息。
藉住你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
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叫我们是知道什么才是救恩，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救恩，
就是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
就是你的儿子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
代赎我们的罪，
代赎了我们的罪，
叫我们是得到永生，
让我们得到永生。
主啊，真是我们献上感谢。
主啊，我们献上感谢。
在这个圣诞期间，
在圣诞期间，
主啊，求你是叫我们能够再一次思想圣诞的意义。
主啊，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圣诞的意义，
以至要对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行为都是有影响，
以致对于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有影响，
也都叫我们将这个大喜的信息去传开，
也让我们将这大喜的信息传出去，
叫更多人去认识你，
让更多的人认识你。
我们简短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简短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已经来到十二月了，
已经来到十二月，
是圣诞的月份，
是圣诞的月份。
咁圣诞系一个充满即系喜乐嘅时间。
圣诞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时间。
对大部分人嚟讲咧，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圣诞节咧系一个一年快要结束嘅时间。
圣诞节是一年将要结束的时候。
经过一年嘅辛劳，
经过了一年的辛劳，
咁而家可能享受啲假期同埋同家人团聚。
可能这时候就享受假期或者跟家人的团聚，
或者去旅游。
或许去旅游，
大家送礼物，
互相送礼物，
互相祝福，
彼此祝福。
但另外一方面，我哋亦都系迎接个新嘅年开始。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迎接新的一年的来临。
呢啲都好好，
这些都是很好。
但如果我哋唔明白圣诞嘅真实嘅意思咧？
但是若我们不明白圣诞真正的意义呢？
我哋唔明白耶稣点解会降生咧？
如果我们不明白耶稣为什么降生，
点解佢嚟世界系咩嘅原因？
他来世上是什么原因？
对我哋有咩影响咧？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佢带嚟啲咩嘢咧？
他带来了什么？
咁我哋咧庆祝圣诞似乎就比较空洞啦。
这样，我们庆祝圣诞就变得非常的空洞。
今日咧，我就试图喺以赛亚书。
今天我们试图从以赛亚书
睇下以赛亚点样去预告基督嘅来临。
让我们一同来看一下以赛亚先知怎么样来预告基督的来临。
基督呢也都是我们所称为弥赛亚，
基督也称为弥赛亚。
我们就一会就看探讨这个圣诞的意思，
等一下我们一同来探讨圣诞的意义。
首先讲讲弥赛亚，
首先我们来讲一下弥赛亚。
弥赛亚 Messiah，
Messiah
这个字其实在旧约里面你会发觉你找不到的，
这字在旧约里会发现找不到。
它的希伯来文原文呢，
它的希伯来文原文
叫 Messiah。 Messiah 在旧约里面呢就出现了39次，
Messiah 在旧约出现了39次，
但都解做是解做这个受膏者，
它解为受膏者。
受膏者呢在旧约呢都是用在先知、君王或者祭司这些这样人物身上。
受膏者他通常会用在先知、祭司跟君王他们身上。
在新约里面，
在新约里，
基督这个字 Christ，
基督 Christ 这个字，
这个字是出自希腊文，
这个字是出于希腊文
Christos 这个字
Christos。
那 Christos 这个字呢，个字根呢就是 Creole、
Christo 这个字的字根是 Creole，
意思呢也是高立的意思，
意思也是高立的意思。
所以呢基督呢可以被解作是受膏者，
所以基督可以解为受膏者。
所以在新约里面呢，
所以在新约里，
尼赛亚同埋基督咧都系用嚟表达呢位受膏者。
弥赛亚跟基督都是来比，比作这个基，
受膏者，
受膏者，
啊，就系耶稣，
就是耶稣。
咁基督或者尼赛亚呢个咁嘅人被高立嘅人物呢个概念咧？
基督这个受膏者，这个弥赛亚这个被高立的人物呢？
这个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喺犹太嘅传统后期先至渐渐出现。
这概念在犹太传统后期才渐渐的出现。
啊，特别咧喺主前六至八世纪嘅时间。
特别是主前六到八世纪的时候。
嗰阵时以色列同埋犹大各相继亡国。
当时以色列跟犹大相继亡国。
在先知书里面，
在先知书里，
神咧系渐渐启示到将来有一个大卫嘅后裔。
神启示渐渐啊，后来有大卫的后裔，
一个喺末后出现嘅人物，
有一个在末后出现的人物，
系被神高立，
是被神高立，
系执掌王权嘅人，
他是执掌王权的人，
佢系会拯救以色列同埋世界，
他拯救以色列跟世界，
佢会带嚟一个充满平安、公义、美好嘅尼赛亚世代，
他创造一个公义、平安、美好世代的一个世界。
吓，呢个尼赛所谓尼赛亚嘅世代，
这个弥赛亚的世代，
吓或者呢个尼赛亚嘅盼望，
这个或者弥赛亚的盼望，
系同未来嘅国度咧系有直接关系，
跟将来的国度有直接的关系，
是透过很多旧约的经文呢，是逐渐地预表和隐喻的，
是借着旧约许多的经文表喻隐喻的，
重叠呢，去一路去表达这个盼望，
是重叠的来表达这个盼望，
而且很多这些所谓尼赛亚的经文，
而且这许多的弥赛亚的经文
里面是没有尼赛亚这个字，
里面却没有弥赛亚这个字，
但却是用其他的字句，
但是他却用其他的字句，
好似譬如话讲系大卫嘅后裔，
比如说大卫的后裔
喺呢个时代就系耶和华嘅日子，
或者是耶和华的日子，
以后嘅日子，
日后的日子，
神嘅国度，
神的国度，
新创造，
新创造，
用呢啲咁嘅字句咧去启示呢个尼赛亚，同埋佢带嚟呢个新嘅世代。
用这些字句来比喻弥赛亚和新的世代，
好感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
很感恩在过去三年的时间
能够在约书亚团契里面，
能够在约书亚团契里，
是包括约书亚团契里面，我们都有查理，安息主怀的查理弟兄，
还有我们就安息主怀的查理弟兄，
在三年时间里面，我们查考了39章的以赛亚书，
三年的时间我们查考了39章以赛亚书，
头39章的以赛亚书就是叫做第一以赛亚书，
头39章的以赛亚书称为第一以赛亚书，
它主要信息呢就是审判，
它主要的信息是审判，
但是在这个好像绝望没有出路的时间，
就在那绝望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
里面每次都加插了一个盼望的段落，
每次都加了盼望的段落，
是指出将来是有一个充满和平和公义复兴的国度，
指出将来有一个盼望复兴的国度，
也都预示有一位公义的王将会出现，
也预示有一位公义的王出现，
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那里，
在以赛亚书九章二节那里，
那里说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有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光照耀他们，
这个大光穿透了黑暗，
这大光穿透了黑暗，
是预示有件奇妙的事将会发生，
是预表有一件奇妙的事要发生，
是带来很大的希望，
是带来很大的希望，
到以赛亚书的下半部，
到了以赛亚书后半部，
即由四十章开始，
从四十章开始，
主要的信息是安慰，
主要的信息是安慰，
四十章一开始，
四十章一开始，
神就说你们 你哋要讲安慰嘅话。
神就说：你们要说安慰的话。
因为征战日子已经完结了。
因为征战的日子已经完结了。
罪孽亦都赦免咗。
罪孽已经赦免了。
跟住喺以后嘅篇章。
接着在以后的篇章。
就一路越嚟越清楚咁描述呢位弥赛亚。
就越来越清楚地描述这一位弥赛亚。
到很出名的第五十三章，
到了非常出名的五十三章，
里面描述了一位受苦的仆人，
里面描述了一位受苦的仆人。
我们基督徒都相信第五十三章所描绘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基督徒知道五十三章里面所描述的受苦的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神在圣经和历史上，
神在圣经和历史上
逐步咁俾我哋一路越嚟越清晰咁睇见主，
逐步很越来越清晰的让我们看见主，
就好似我眼镜或者我哋镜头解像度一路提升嘅时间，
就好像我们的眼镜或者我们的镜头越来
解像度越嚟越高嘅时间，
解像度越来越高的时候，
我哋就越嚟越清晰，
就越来越清晰，
亦都好似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所讲的，
就正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那里说，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
我们亲爱的查理弟兄已经熄了在世上的劳苦，
我们亲爱的查理弟兄已经熄了地上的劳苦，
他的征战已经完结，
他的征战已经完结，
他在主怀里得到安息，所应许的安息，
他在主怀里已经得到了主应许的安息，
他已经与爱他的主在一起，
他已经与爱他的主在一起，
他是与主面对面，
他与主面对面了，
清楚地见到主的荣美，
他清楚地看见了主的荣美，
但我们仍在世界上的，
我们仍然在世上，
虽然我们见不到主，
虽然我们看不见主，
但照着主的应许，
但照着主的应许，
我们仍然可以跟主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但我们仍然可以跟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以赛亚书是旧约圣经里面主要的先知其中之一，
以赛亚书是旧约先知书里面主要的先知书之一。
以赛亚生在主前七百多年，
以赛亚生在主前七百多年
前，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
他是南国犹大的先知。
以赛亚的一生，
以赛亚一生
是处于被亚述国欺凌的时间度过的，
他处于被亚述国欺凌的度过的。
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是被亚述沦陷，
当时北国以色列已经被亚述沦陷，
南国犹大处于被攻陷的边缘，
南国犹大处于被攻陷的边缘。
以赛亚先知是被称为这位被称为弥赛亚先知，
以赛亚被称为以赛亚先知，
因为在他预言里面，
因为在他预言里，
神给他在这个绝望 的境况里面，
神给他在一个 绝望的境况里，
看见将来这个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的荣耀，
让他看见将来弥赛亚国降临的荣耀。
当然以赛亚不是唯一一个 预告弥赛亚降临的先知，
当然以赛亚不是唯一一个、预言弥赛亚国降临的先知，
也都有其他的先知，
也有其他的先知，
包括耶利米，
包括耶利米，
但以利尼加，
弥加，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
这些这样的先知，
他们这些先知，
这些这样的预言都是写在耶稣诞生之前几百年的，
这些预言都写在耶稣基督诞生之前几百年，
对当代腐败不公义，
对当代腐败不公义，
拜偶像，
拜偶像，
依靠列国而不依靠神，
依靠列国而不依靠神，
面临亡国的以色列和犹大的人民，
面临亡国的以色列和犹大人民，
是提供了一个充满希望和平公义复兴的弥赛亚国，
提供了一个和平公义盼望的以色列国，
这个美丽的远景，
这个美丽的远景。
而当弥赛亚和他的国度来的时间，
而当弥赛亚这国度要来的时候，
所指望的这个美丽的远景就会实现，
所指的这个美丽的远景就会实现。
先知更加指出这个在这个美丽的远景里面，
先知更加指出在这个美丽远景里面，
不是只是限于犹太人，
不是只限于犹太人，
而是伸展到全世界，包括所有的人，
而是伸展到全世界全人类。
神藉着这些先知绘画了这个尼赛亚独特的轮廓，
神借着以赛亚先知描绘了弥赛亚这个独特的轮廓。
所以当耶稣来到的时间，
当耶稣来到的时候，
直至耶稣受死复活升天，
直到耶稣受死复活升天，
耶稣的门徒逐渐地去了解到他的老师耶稣，
耶稣的门徒逐渐地去了解到他自己的老师耶稣，
就是旧约先知所描绘的
就是旧约先知所描绘的
犹太人所指望的
是
将要来到的弥赛亚，
是将要来到的弥赛亚，
拿撒勒人耶稣，
拿撒勒人耶稣
就是基督，
就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是神的儿子来到世上，
是旧约圣经里面一直所预言的，
是旧约圣经里面一直预言的。
耶稣应验了以赛亚书所讲的四个关于尼赛亚的轮廓，
耶稣应验了、先知书里面所描述的弥赛亚的四个轮廓。
第一个
他
是以马内利，
他是以马内利，
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在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
讲到这位尼赛亚是童贞女怀孕所生的，
讲到这位弥赛亚是童贞女玛利亚而生。
我们一起读这一节，
我们一同来念。
因此
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个以马内利的预告，
这以马内利的预告
应验了在耶稣身份上高是有两方面，
应验在耶稣身上有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耶稣是在童贞女怀孕生子，
第一他是在童贞女、怀孕生子，
童女玛利亚，
童女玛利亚
一个未曾跟男子亲近的女子，
一个未曾跟男子亲近的女孩子，
是从圣灵怀孕，
从圣灵怀孕。
第二所生的孩子耶稣，
第二所生的儿子耶稣
是竟然是神来到世界上，
竟然是神来到世上。
在福音书里面，
在福音书里
他讲到当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
讲到当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给约瑟，
还没娶他过来的时间，
还没有娶他过来的时候，
玛利亚就在圣灵那里怀了孕，
玛利亚就从圣灵那里怀了孕。
天使向他的未婚夫约瑟梦中显现，
天使向他的未婚夫在梦中显现，
哇，大卫的子孙约瑟，
大卫的子孙约瑟，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你只管娶你的妻子玛利亚过来，
你只管将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
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
他将要生个儿子，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帮他起名叫做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在罪恶里面救出来，
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天使继续地说这一切事的成就，
天使继续说这一切的事的成就，
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就是以赛亚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就是先知书所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使徒约翰亦都见证了耶稣的神性和人性，
使徒约翰也见证了耶稣的神性与人性。
在约翰福音一章一节，
约翰福音书一章一节，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太初有道，道就是神，神与道与神同在，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到十四节，
到十四节
那里说道成了肉身，
那里说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
世上没有一个人从圣灵感孕而生，
也都没有人，没有一个人说是我是神来到世界上，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是神来到世上，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第二，他是完美的君王。
第二，他是完美永远的君王。
以赛亚书九章六至到七节讲到这位完美的君王。
以赛亚书九章六到七节讲到他是这一位完美永远的君王。
我们又一起读，
我们一同来念。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
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
这个婴孩的出生，
这婴孩的出生
是神赐给人的礼物，
是神赐给人的礼物。
以赛亚预告他要在大卫的座位上去治理他的国，
以赛亚预告他要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耶稣是大卫的子孙，
符合了弥赛亚必须是大卫子孙的条件，
符合了弥赛亚必须是大卫后裔的这个条件。
他治理的是神永远的国度，
他治理的是神永远的国度，
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
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
因为他是用公平公义去治理他的国，
因为他是用公平公义治理他的国，
并不是好像地上有限那些的皇帝，
并不像地上有限的皇帝
或者政权，
或者政权
是达不到公平公义，
是达不到公平和公义的。
这位弥赛亚的名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位他的名字被称为奇妙测试永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这些就是君尊的称号，
这是君尊的称号。
在路加福音，
在路加福音
一章三至一节那里开始，
一到三节，
不要紧，天使那里路加福音说，天使对玛利亚说，
天使对玛利亚说，
你要怀孕生子，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他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
主神要将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世上没有一个君王，
世上没有一个君王
能够好像耶稣一样，
能够好像耶稣一样，
是大卫的子孙，
是大卫的子孙，
又是神的儿子，
又是神的儿子，
又是那位创造主，
又是那位创造主，
那个掌管世界的主，
是掌管世界的主。
他将神的国度，将的平安带到世界，
他将神国度的平安带到世界，
他的国度永远无穷，
他的国度永远无穷，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第三，他是受苦的仆人，
第三他是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这位弥赛亚是神差到来世界上受苦的仆人，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到这一位弥赛亚是猜到世上受苦的仆人。
我们亦都读五十三章四至到五节，
我们一同来念。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这位神的仆人，
这位神的仆人
并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受苦，
并不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受苦，
而是要背负人所有的罪，
而是要背负人所有的罪，
使人得医治和拯救，
使人得医治跟拯救。
耶稣就是这位受苦的仆人，
耶稣就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
在十字架上成就救赎，
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
使人因为接受耶稣是可能够被神称为义，
使人能够接受耶稣能够被神称为义。
这个受苦的仆人并不是以色列，
这受苦的仆人并不是以色列，
也都不是他们的大祭司，
也不是他们的大祭司，
因为他们都因为他们犯罪而失去这个资格，
而是因为他们犯罪而失去了他们的资格。
只有神的儿子耶稣，
只有神的儿子耶稣，
是以马内利，
是以马内利，
神与人同在，
神与人同在，
是那位完美无瑕永远的君王，
是那位完美无瑕永远的君王，
也都没有犯罪，
他也没有犯罪，
只有他资格能够成为神的羔羊，
他只有他才能够有资格成为神的羔羊，
为人舍命赎去人的罪，
为人舍命赎去人的罪。
第四，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受膏者。
第四，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受膏者。
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讲到他是神用圣灵膏立的人。
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讲到他是用神膏立的人，
让他能够执行神差派他的使命，
使他可以执行神所差派他的使命。
我们又一起读六十一章一至二节，
我们一同来念。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以往撒母耳先知是用油去高立扫罗和大卫做皇帝，做王。
以往的撒母耳先知是用油来高立扫罗做以色列的王，
圣灵去临到他们，
圣灵临到他，
同样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间，
同样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
他去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
他去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
当耶稣受洗之后上来的时间，
当耶稣受洗起来的时候，
圣灵就好像鸽子一样降到他身上，
圣灵就如鸽子一样降到他身上，
有声音在天上来，
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这是我的爱子，
说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我所喜悦的。
之后耶稣去到拿撒勒，
之后耶稣去到拿撒勒，
在安息日到了那个犹太会堂里面，
在安息日去到犹太他的会堂里，
他就起身去朗读圣经，
他起来诵读圣经。
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
有人将以赛亚先知的书
是递给他，
递给了他，
他打开之后，
他一打开
就是打开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就打开以赛亚书六十一章，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
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
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主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膏膏我，
因为他用膏膏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差遣我报告，
差遣我报告，
被掳的得释放，
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跟着耶稣将书卷起来，
然后耶稣将书卷卷起来，
交还给执事，
交还给执事。
会堂里面人都望定睛地望着耶稣，
会堂的人都定睛望着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耶稣是宣读了他自己的使命，
耶稣是宣读了他自己的使命，
就是证明他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位弥赛亚，
证明他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一位弥赛亚。
但他只是读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的中间，
但是他只读到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第二节的中间，
只是读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只是读到报告耶和华的恩年
就停了下来，
就停了。
因为这次是他耶稣第一次来到世界上的使命，
因为这是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使命。
当耶稣再来的时间，
当耶稣再来的时候，
他会完成这些未完成的句子，
他会完成还没有完成的句子，
后面那些使命，
就是后面的使命。
跟住就宣告话，我们神报仇嘅日子。
然后就说宣告我们神报仇的日子。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耶稣会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嘅身份，威严咁执行审判。
耶稣会以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身份来执行他的使命，
亦都会安慰一切属于他的人，
也会安慰一切属于他的人，
审判所有不悔改不信的人，
会审判一切不悔改的人。
当阵时会是神执行审判的日子，
当那时就是神执行审判的日子。
现在是恩典的时代，
现在是恩典的时代，
是神悦纳人的禧年，
是神悦纳人的喜年。
所以如果未信的，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的，
要赶快信主，
要赶紧信主，
免得当主再来的时间，
免得当主再来的时候
落在这个愤怒神愤怒的大审判里面，
免得就会落在神愤怒的大审判里面。
这位受膏者，
这一位受膏者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以马内利，
是以马内利，
是那位完美永远的大君王，
是完美永远的大君王，
是神的羔羊将自己献上，
是神的羔羊将自己献上。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人，
世上从来没有一个人，
只有耶稣，
只有耶稣，
是同时拥有受膏者全部三个身份，
是同时拥有受膏者三个身份，
就是先知、君王和祭司在埋集于一身，
就是先知、祭司、君王集合一身。
咁耶稣带咗咩好消息嚟咧？
那耶稣带了什么好消息来呢？
有四方面。
有四方面。
第一方面，佢带俾全人类希望之光。
第一方面，他带给全人类有希望之光。
我哋生活喺一个充满挑战同变迁嘅世界里边。
我们生活在一个变幻和变迁的世界里。
呢个世界往往系好似笼罩喺黑暗里边。
这世界往往好像笼罩在黑暗里。
我哋面临好多嘅挑战。
我们面临着许多的挑战。
唔同嘅冲突分裂。
不同的冲突和分裂。
经济嘅不确定。
经济的不确定。
个人嘅困境。
个人的困境。
呢啲咁嘅事感，使到好多人感到迷茫。
这些事使到许多人感觉到迷惘。
孤独。
孤独。
而且好多时俾生活嘅考验，使到透唔到气。
而且被生活的考验弄得好像不能呼吸。
这些普遍的黑暗感，
这些普遍的黑暗感
可以使人绝望，
可以使人绝望，
失去希望，
失去希望，
失去目标，
失去目标。
但是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讲，
但以赛亚书九章二节说，
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这位受膏者就是黑暗里面的亮光，
这位受膏者就是黑暗当中的亮光。
耶稣来到应验了这个预言，
耶稣来到应验了这个预言。
耶稣是世界的光，
耶稣是世界的光，
是照亮我们的道路，
是照亮我们的道路。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在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跟从我的，
就不在黑暗里面走，
就不在黑暗里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这个不是只是一个一种比喻的光，
这不是只是比喻当中的光，
而是一种跟我们那位救赎主 的关系，
而是跟救赎主的关系，
是指引我们，
是指引我们，
是安慰我们，
安慰我们，
而且更新我们的生命，
而且更新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现在的环境里面，
所以在如今的光景里，
基督的光是带给我们带来希望，
基督的光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也都提醒我们，
也提醒了我们，
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是多么黑暗，
无论我们周围的环境有多么的黑暗，
是总是有一丝希望，
总有一丝的希望。
这个希望不在于一些短暂表面的解决，
这一丝的希望不在乎那些短暂的解决，
而是在乎神的永恒和祂的爱，
而在乎于神的永恒和祂的爱。
在圣诞时间，
在圣诞节时间，
当我们在屋里面 有闪烁的灯光的时间，
在我们灯家中有闪烁的光的时候，
装饰我们的圣诞树，
装饰我们的圣诞树，
我们要记住，
我们要记住
这些光的象征是代表基督那个持久不变的爱 的光，
这些光的象征代表着基督永恒不变的光，
是点亮我们的生命，
是闪亮我们的心灵。
第二，耶稣来到是引进普世的和平和公义。
第二，耶稣来到是引进普世的和平与公义。
我们今天的世界也都充满着很多的不公正不公平，
今天世界也充满着许多的不公平不公义，
也都很多的冲突，
也有许多的冲突，
世界上很多的战争仍然在继续，
世上许多的战争仍然进行着，
社会里面的不公平的现象也都是存在，
世上许多不公平的现象仍然存在，
很多人都在这个压迫的制度下低受苦，
许多人在这压迫的制度下来受苦，
人对公平公义和和平的渴望比任何时间都强烈，
人对公平公义的渴望比任何时代都要强。
以赛亚书第二章二至四节，
以赛亚书第二章二到四节，
让我们看到个未来的景象，
让我们看见未来的景象，
在那里和平和公义，和平和公义是被高举，
在那里和平跟公义是被高举的。
我们一起读这一段，
让我们一同来念。
末
后
的
日
子，
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于万民，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土，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
这里讲到是当基督来到作王的时间，
这里讲到当基督来到作王的时候，
神的殿是他的旨意的中心，
神的殿是他旨意的中心，
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
神的民也都包括各民各族，
神的民也包括了各民各族，
万民是会被神的道吸引，是要来到要知道神的道，
万民是会被神的道来吸引， 来到他
要知道神的道，
要知道神的道，
他们都要行神的路，
他们也要行神的路，
百姓是被神的话语去指引，
百姓要被神的话来指引，
在各个地方带来这个永久的平安，
在各个地方要带来平安，
在新的国度里面，
在新的国度里
不再有战争，
不再有战争，
神在列国中是断定是非，
神在列国中断定是非。
以赛亚书十一章一至四节，
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四节，
那里描述了这个尼赛亚公正的统治，
那里描述了以赛亚统治的公正，
我们只是读头那段先，一至四节，
我们先来念一到四节，
从耶西的树干
必
发
一条，
从
他
根
生的枝子
必
结
果，
耶和华
的
灵
必
住
在
他
身
上，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谋
略
和
能力
的灵，
知识和
敬畏耶和
华
的灵，
他
必凭
公
义审判
贫
苦
人，
凭
正
直
断
断世上谦卑
人。好，就先啊，和平和公义都是人类的理想，
和平与公义都是人类的理想，
但在现实世界里面，
但是在现实世界里，
这些理想好像遥不可及，
这些理想好像遥不可及，
在全世界很多的战争和冲突，
在全世界许多的战争与冲突里，
到我们日常很多不公正和歧视，
到我们日常中很多歧视和不公正，
政治的腐败，
政治的腐败，
道德的失败，
道德的失败，
和伦理的妥协，
和伦理的妥协，
这些问题都经常跟我们都是提醒我们，
这些问题常常提醒我们
实现这个真正的公义和和平是多么困难，
实现这真正的和平与公义是多么困难，
但耶稣来到，
但耶稣来了，
带给我们希望，
带给我们希望，
因为他是和平之君，
因为他是和平之君，
他是以智慧聪明和公正统治，
他是以智慧、聪明、公正来主政、执政、
统治。所以当我们看到现今世界情况的时间，感到失望。
当我们看见现今世界情况而失望，
我们要记住终有一日。
我们要记住终有一日，
当基督再临的时间，
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些都会成为过去，
这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代了是一个基督掌权充满和平公义的世界，
取而代之的是基督耶稣公平掌权的时代。
以赛亚书十六章五节，
以赛亚书十六章第五节，
他说必有宝座因慈爱建立，必有一位诚诚实实坐在其上，在大卫帐幕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促行公义。和平和公义的盼望不仅仅是一个很远的梦想，
和平与公义的盼望不只是遥远的梦想，
而是我们都要亲身去参与，
而是我们有亲身的参与。
因为在马太福音五章九节那里说，
因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那里说，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被称为神的儿子，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都是被呼召在我们的生活中，
所以我们被呼召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在社会里面
和在社会上，
成为这个和平和公义的使者，
成为和平与公义的使者，
在这个充满不公义冲突的世界里面，是实践和平公义，
在这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世界里做和平的使者，实现这和平与公义。
好，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弥赛亚来到是重建神国度的平安，
弥赛亚来到是重建神国度的平安。
今天很多人都在痛苦苦难和破碎之中去挣扎，
今天许多人在痛苦苦难和破碎当中来生活，
无论我们有身体有病，
无论是我们身体有疾病，
情绪有困扰，
情绪有困扰，
或者灵性枯干，
或者灵性枯干，
这些事都会令我们失去喜乐，
这些事都会让我们失去喜乐，
令我们好像在旷野里面，
让我们好像在旷野里一样。
但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一至到十节，
但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一到十节
提供了一个关于这个复兴和喜乐的盼望，
提供了这个复兴与喜乐的这个盼望。
我们截录了，一起读一点点，
我们来念一下的经文。
旷野
和
干
旱
之
地
必
然欢
喜，
沙漠也必快乐，像玫瑰开花，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因为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
基督来到使这些一切都会变为事实，
基督来到将这一切都会变为事实。
耶稣的工作也包括了医治和恢复，
耶稣的工作也包括了医治与恢复。
在他在世界上的时间，
他在世上的时候，
他打开瞎子的眼睛，
他打开了瞎子的眼睛，
打通聋子的耳朵，
打通了聋子的耳朵，
让瘸子能够行走，
让瘸子可以行走，
让那些被边缘化的人或者被压迫的人带来喜乐，
给那些边缘化给压迫的人带来快乐。
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
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八十九节，
那里讲到耶稣读了以赛亚书的书卷之后，
你说耶稣念了以赛亚书之后，
宣告他受膏之后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说他要受膏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是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是宣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子得看见，
瞎子得看见，
受压制的得自由，
受压制的得自由。
基督的拯救不是单于身体，
基督的拯救不单于身体，
而是在压迫里面或者在罪里面使人能够得到自由释放，
而是在压迫里面，在罪恶里面使人得自由释放，
等人得到丰盛的生命，
使人得到丰盛的生命，
甚至大自然，
甚至大自然，
神亦都复兴他们，
神也复兴他们，
神会赐给他们一个受造的华美，
神赐给他们有受造的华美，
和与神同在的那个欢欣，
和与神同在的欢心，
是分享神的荣耀和祂喜乐的属性，
分享神荣耀和喜乐的属性。
这个圣诞节里面，
在这圣诞节里，
我们庆祝耶稣带来这个复兴和喜乐，
我们享受耶稣带来的复兴与喜乐。
在痛苦和困难里面，
在痛苦与困难里，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爱和能力里面找到安慰和希望，
我们可以在基督的爱与能力里面找到安慰与力量。
亦都给我们能够关心帮助我们执行的人，
让我们可以安心帮助我们周遭的人，
等我们可以去向他传递耶稣基督的爱和希望，
让我们可以向他们传递耶稣基督的爱与希望，
传播这份喜乐，
传播这一份的喜乐。
第四个耶赛亚来到的时间的带来什么呢？是引入新天新地。
第四，弥赛亚来到带来什么呢？就是引入新天新地。
我们知道我们的世界是面临这个环境很大的挑战，
我们知道我们世界环境面临了许多的挑战，
有时都使到人去失去信心，
有时会使人失去信心，
很多人都面对这个死亡的威胁，
许多人面对死亡的威胁。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至廿五节，
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
那里描述了一个新的创造，
那里描述了一个新的创造。
我们一起读这短短一段，
我们一同来念一下。
看啊，
看啊，
我造
新
天
新地，
从
前
的事
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他们必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
是一个很特别 的时间，
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
是以赛亚描述将来这个新的创造，
是以赛亚描述将来的创造，
或者是一个由千禧年国带入的新的创造，
或者是由千禧年带来的创造。
新天新地是一个终极的信息，
新天新地是一个终极的信息，
是带来希望和复兴，
是带来了希望与复兴。
他告诉我们，即使这个世界现在我们面临这么多的挑战，
他告诉我们，即使现在世界有面对这么多的挑战，
但神正是带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但是神正是带来一个全新的未来。
那里的特色是和平、喜乐和和谐。
那里的特色就是和平、喜乐、和谐。
这个盼望会是主耶稣再来的时间能够实现。
这个盼望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可以实现。
这个是神永恒的国度。
这是神永恒的国度。
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间，
所以当我们庆祝圣诞的时候，
我们也都是被提醒这个终极的盼望，
我们都被提醒这终极的盼望。
耶稣降生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耶稣诞生不单只是历史的事件，
而是神带来一个新创造的预告，
是神带来新创造的一个预告。
耶稣来到世界上，
耶稣来到世上，
耶稣的复活，特别是耶稣的复活，
特别是耶稣的复活，
是印证了这个新创造的真实，
是印证了这新创造的真实。
这个应许鼓励我们，
这应许鼓励着我们，
无论我们在这个世界遇到什么挑战，
无论我们在世上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神的计划是超越我们的困境，
神的计划是超越我们的困境。
即使我们面临这个环境的不确定性，
即使我们面对着环境给我们的不确定性，
但我们看到神是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未来，
我们看见神正在创造着一个新的未来，
给他的百姓是在里面有份，
给他的百姓在里面有份。
我们做个总结，
我们做一个总结。
主耶稣是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
主耶稣是旧约应许里面的弥赛亚。
以赛亚先知为我们提供了弥赛亚独有的轮廓，
以赛亚先知给我们提供了弥赛亚独有的轮廓。
他是以马内利，
他是以马内利，
他是完美永远的君王，
他是完美永远的君王，
他是受苦的仆人，
他是受苦的仆人，
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受膏者，
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受膏者，
他来到是带给全人类希望的光，
他来到为全人类带来希望的光，
引进普世的和平和公义，
引进普世的和平与公义，
恢复 神国度的平安，
恢复神国度的平安，
还有引入新天新地，
还有引入新天新地，
这些都是在耶稣基督诞生的时间开始实现的，
这些都是从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开始实现。
既然耶稣已经照着应许，照着圣经所讲的来到世界上，
既然耶稣已经照着应许，照着圣经所讲的来到了，
我们就可以知道主耶稣一定会再来，
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一定再来，
去实现神对他他的启示，对他一切子民的应许，
就实现神他自己的启示和对他子民的应许。
所以在圣诞节，我们除了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
所以在圣诞节不单止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
我们是更加感谢他，
我们更加感谢他，
感谢他带来生命的改变，
感谢他带来生命的改变，
还有这个永恒的盼望，
还有永恒的盼望。
所以当我们行走在现今世界的挑战和黑暗里面，
所以当我们走在现今世界黑暗与挑战里，
就等我们被主的光去照亮，
就让我们被主的光来照亮，
也都叫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也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
是活出和平公义的生活，
活出和平公义的生活，
并且是以喜乐的心，
并且以喜乐的心，
是盼望主和祂国度的降临，
盼望主和他国度的降临。
我们一起做祷告结束。
我们做祷告的结束。